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易思会的创始人高雨桐，欢迎雨桐。
哎，大家好，我是那个 Tony， 然后今天很荣幸能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给大家做这个活动，然后也想分享一些创业的观点给大家。
嗯，那高雨桐呢，现在是南加州大学大四的学生，是吗？
对。
啊，那么他也是易思会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易思会呢，这个公司是主要做什么业务的？
对，然后易思会呢，其实它是一个帮助中国的留学生付学费的这么一个平台。然后其实简单的说明白，就一句话，三分钟，然后用人民币在线支付学费，手续费呢是银行的一半。其实它就是做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简单的事情，但是能帮助中国的几十万上百万的留学生还有他们的家庭呢，解决这种就是跑银行支付学费的这种痛苦。
嗯，那现在你们已经创始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
我们其实一二年就有这个想法了，然后一三年三月份是在北京注册的，然后到现在2017年已经是第四年了。
嗯，那听说有一些大的投资公司进行了天使投资，还有Plurian的投资，现在进行到哪个阶段了？
天使当时我们是2015年8月份拿的是真的基金，就是徐小平老师和王强老师那个天使基金，然后那个谢曼子老师，然后俞敏洪老师的太友基金，然后由王老师做了一个教育基金，清华的那边的那个，然后还有创业邦的联合天使轮。然后之后2016年4月份，我们月底拿到的是那个 IDG 资本的那个 Pre-A 投资。其实大家对 IDG 资本可能就是有很多人听过，但也有很多人没有听说过这家投资机构。然后提到一些公司，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就可能会联想起这家公司，就这家投资机构，像我们之前说的网易、新浪这些大的互联网公司，这些 IDG 资本都有投资之前。
嗯，太好了，那。现在你们的规模是怎么样？比如说有多少雇员？然后现在的一年的交易额有多少？
对啊，现在在北京我们有30个雇员，然后在美国我们有6个，然后但是同时前年呢，我们也经常在美国的各大院校招实习生。现在我们的实习生群体在全美各大院校加起来有270多位，然后都是校园负责人这种。然后一个学校大概有1到2位这种教员负责人吧。然后现在前年的交易额，我们是16年的，就是我们说缴费季吧，因为我们的时间可能是不太一样。我们16年的7到9月份这3个月的时间里头，我们的交易额就突破了10亿人民币。然后预计到2017年的8月份到9月份截止，我们预计全年的交易额能达到120亿人民币左右。
哎呦，这个太了不起了。
没有，谢谢。
那个您是90后的创业者，现在只有21岁是吗？
对，22岁。
22岁哦。那您也被就是彭博新闻是吧？彭博商业周刊授予25位，就是那个最年轻的那个创业者之一是吗？
对，这个是去年的1月份的事情。
嗯，
对。
所以就是彭博商业周刊2016年在全球千万青年创业者当中选出25位90后创业的先锋，那么您呢就是其中的一位啊，这个非恭喜您啊！
谢谢，这个也是就是。就是我很感激的一个团队的一个结果吧，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努力。
那您当初是怎么会想到创办这家公司的呢？
其实我是因为我八年前出的国，然后我当时在美国读高中，我寄读高中的那个城市叫奥马哈，就是在尼布拉斯卡州，就特别的偏僻。然后那所学校呢，当时我是校史上第一个中国人，然后也挺逗的，它是一个男校，然后也是一个天主教学校。然后在到了那边之后呢，我就发现啊，其实中国学生在美国这边就是学习生活可能和中国这些就是差距还是挺大的。然后其中有一个方向我觉得就是特别困难和大的痛点吧，就是我当时刚去美国读高中，刚来美国这边读高中的时候要交学费嘛，然后当时我让我的到国内的银行去垫汇这个学费，然后学校这边呢给了我一个垫汇信息，其实两那张纸上的就两个信息，一个是 routing number， 一个是 account number。 然后一般来说呢，其实做电汇取消这两张信息，但是国内的这些银行柜台可能业务员呀，他们不是特别了解国际电汇业务，所以呢他们要填一张表格叫电汇单，这张电汇单上有21个信息。当时我母亲呢就是在银行里头就弄了2天多钟办，最后半夜没有给我打电话回来，然后问了很久，我这样第三天又跑到学校财务办公室，一个一个把这些信息都要到之后，然后填了这个单子，最后才把这个钱汇到。而且汇到之后呢，学校的 process 的速度也没有那么快，所以整个呢简简单单这么一个付学费的事情呢，可能拖了得有1周左右，然后也让我只能遭受了很大的痛苦，要每天去跑银行弄这个东西，也无法正常的工作。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说，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小事情吧，我们看来就是一个付个学费嘛，大家之前在国内都觉得说这有什么难的呀，结果没想到来美国之后这么困难。所以我就在想说，哎，2013年那时候已经是互联网盛行的时代了，对吧？我们可以去网购，不用跑具体的实体店里头去买产品，而且呢，像 Amazon 这种 shipping 也很快。我在想说，能不能我们足不出户，在家里然后上个网就把这个学费给支付了？所以从2013年开始呢，我们就去做这个市场研究，做背后的这个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就 R&D 这个 project， 做了2年半的时间。然后在2015年的6月份呢，我们正式的把这个产品推到了市场上。
真是太好了啊，抓住了痛点啊。
对对对，他其实就是一个留学生，还有他们的父母都会遇到一个小痛点，但这个痛点呢，我们都觉得它足够痛，就大家都会遇到，而且确实是觉得就是说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在想说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这个痛点，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
那您开始有这个创业想法的时候，您在南加州大学刚刚开始上学是吗？
对，那时候我是大一，就在我上 USC 之前其实就有了这个想法，然后到学校之后正好我也问了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的一些想法和意见，然后这2年半的时间里头呢，就是从大一到大三中间我们做 R&D 的这个 project 里头，我经过他们很多的一些建议吧，最后才把这个产品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
那您在南加州大学商学院上学，学的东西对您的创业有帮助吗？
我觉得肯定有吧，就是南加这边我觉得这块他们的商学院呢，因为可能和其他的学校的商学院还不太一样，南加的商学院呢，它是大一大二大家都上一样的东西，都是一个基础的课程，然后大三开始呢，你可以根据你的兴趣爱好去选择一些就是高等级的课程，比如我们说的创业课、管理课，然后你的市场课，然后你的比如说其他的这些像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这些课，但是我当时选的是管理课和创业课，然后市场课这三门就是主修吧。所以我在比如说做公司的时候，可能不同的阶段，刚开始第一阶段呢，我们做产品的时候推市场的时候就上我们的市场课，然后比如说创业初期的时候就在上我们的 BEP 就创业的课程，然后现在呢随着这个病慢慢的变大，我开始在上这种管理课程。所以我觉得其实 UNC 的对 UNC 这个课程对你们帮了我很多的忙。
太好了。您当初是怎么会选择去南加州大学上学的？
当初其实也挺逗的，因为我高中的那个环境就是没什么中国人嘛，所以当时我就被很多美国大学录取之后，我做了几个选择，然后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当时 Boston College 给了我一个特别高的一个 scholarship 叫 Presidential Scholarship， 一年的新生里头可能只有就是 3-5% 的人能拿到这个 scholarship， 但是当时那个环境，我发现 Boston College 和我的高中特别像，它都是比如说在一个山上，然后校园不是那么大，然后人 数也比较多，就比较菜，然后也是教会的学校，然后与此同时就很多学校都像这样，像 George Town 这些，所以我都不是特别的，就我不想在同样的环境再去待四年了，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说，哎，要不要去尝试一个新的环境，比如像 USC 这种，然后在洛杉矶，然后校园也不错，在市中心，然后包括其他的周边这些资源也比较多，都比较适合做 business 的一个环境，所以当时我就在北京 OK 我去来 USC， 然后不去那些和我高中很像的那些学校了。
嗯，所以最终你还是选择了在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
对对对。
嗯，太好了。那您有了这个创业的想法之后，是怎么能够把它就相当于这个通过您的执行力把它发展到现在的呢？
我觉得其实分几个阶段吧，就是我和一些就是特别厉害的投资人，我们也在聊说，他们觉得就是我可能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在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我分阶段性分得很清楚。比如说我心里头开始有一个创业想法的时候，我肯定会拿之前的第一年到第二年的时间，我去做整个的市场调研，像我们所说的 R&D 这个 project， 去验证到底这个点是不是市场上的真的需求，就用户有没有这个真痛点在里头。如果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真正的痛点之后，我们可能会去 OK 再准备做下一步。下一步怎么去做呢？就是我们想找到痛点之后就找解决方案嘛，对吧？解决方案呢，然后我们就花一到两年时间它研发出这种产品之后呢，我会返回来接着看说 OK 用户到底需不需要这个产品，就我的产品我的技术解决方案有没有完美的解决用户的这个痛点。好比说我们当时2015年的时候上线之后，我们就开了一个会议，我当时就问大家的一个观点说，你们从发现的认不认为我们这个产品和银行相比的话，比现在或者不止银行的市面上所有现有的商品都要好，如果要没有现在市面上这种已经存在的解决方式，就没有他们，没有比他们做得更好的话，那我们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所以你的产品不行的话，你的市场怎么做都是不行的。所以当时我们就下了狠心说 OK， 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一个阶段找到痛点，第二个阶段就是找到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如果要没有做到完美，就是没有做到现在市面上存在这些项目还要好的话，我们就不做了。所以第二个阶段我们达到目标之后，把产品给解决完了之后，第三个阶段才是我们做市场，就是我们拿着一个很好的产品，找到了对的客群，然后只是缺一个对的时间给它投放进去就 OK 了。所以我们在对的时间又找到了对的渠道去投放了这个对的产品给对的客群，最后造就了这个产品可能在早餐门店我们说的现在比较成功。对，
嗯，太好了。那您是怎么找到那些著名的投资人，包括徐小平啊、薛蛮子啊、俞敏洪啊？
对，我觉得其实找投资人，可能我分享的几个技巧是，因为我觉得找大家通过无论是关系参加活动都能找得到，但是我有一个不同观点是到底是找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发现很多，就是我在国内接触了很多投资人，大约有近百个吧，我们其实发现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之间，就是说很多投资人你找到了之后，可能你们会花很久的时间，可能整个 meeting 就是30分钟，你们会花25分钟去论证你的产品是不是在市场上，就这个用户有这个需求，或者他们有这个痛点，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当时我发现说很多投资人他对你的产品这个领域啊他并不了解。我们当时为什么去找徐小平老师，为什么去找谢曼子老师，徐小平老师和王川老师做这个基金，他们之前做的是新东方，对吧？他们对留学领域是最了解的人。谢曼子老师呢，自己当时也是中国的第一代留学生，去的 UC Berkeley 这个书，所以当时我找了他们之后，他们基本上看了就是 BT Business Plan 之后，他们就说，哎，我觉得这个市场确实有这个需求，用户有这个痛点，所以我要建。所以我觉得说，不仅是找到这些知名的投资人，更多的是一定要找到对口的投资人，就是他们懂你这个领域的投资人，这样的话会把你们约见的成功率提高很多。只要你见了他的面去聊这个东西的话，那最后即使你没有拿到他的钱，他也会给你很多很好的建议，去帮你改善这个产品，对吧？最后在这个领域里头还可以找到更好的投资人。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在找投资人之前先想，就是什么是对，就是对应自己领域的投资人，什么是对的投资人，这个是特别重要的。等你大约做完这个市场调研之后，你了解了谁是对的投资人之后，谁和你最对口的时候，你去把你的商业计划书发给他们的时候，你的约见这个成功概率会高特别特别多。其实我们在过程中也就这一点做得比较好，我们也没有这个
那您找到这些著名的投资人主要是通过约见是吗？
对，我们就是他们投资人一般都是会参加各种活动嘛，然后在各种活动上我们一般其实都是有这种准备好的这种 business plan 和商业计划书嘛，然后我们会去找他聊，然后一般聊个几次之后他说 OK 我知道你在做什么，然后你这样加我一个微信或者加我助理的一个微信，你把你的商业计划书发给我，然后发给我之后我回去再看一看，因为其实参加活动上他们也就有一到两分钟可能和你沟通一下的机会，你知道就是两三句话说清楚你在做什么东西都可以了，然后把商业计划都发给他们，再跟他去做 follow up。
嗯，那您在能够见到这些投资人之前，您这个团队组起来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也要不少，花不少的精力甚至资金。那么，一开始能够把这个公司，局面打就是打出来的一个最开始的资金从哪里来的？
是这样，就是我和我的合伙人呢，我们之前都有就业或者创业的经历。我的合伙人在，其实他是当，他比我大八岁，然后我读高中的时候，他正好在当地读研究生，读 MBA。然后在读 MBA 之前呢，他其实在香港一家投资公司已经工作了两年，所以他的就是底气还是比较多的，就还是比较有实力的。然后我这边呢，因为这是第三家公司了，第一家公司当时我们在就是北京做了一家申请美高的教育机构。然后一二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家教育机构叫安思卖给海高教育了，所以那是我的第一笔钱。拿到第一笔钱之后呢，我们2013到2015年期间就是做一次会的同时，我们在线下做了一个留学生的一个活动群体的一个策划组，就那种一文三名的公司。然后这三年的时间里头呢，我们做了18场线下活动，然后整体的营收呢也达到了大约700多万人民币左右，然后所以最后毛利率也比较高。所以当时其实我在做一次会之前呢，我有一定的积蓄，我和我的 partner 两个人其实各拿了一笔钱出来，然后把这个提成金包括前两年的开销这些都给付掉了。
那一次会就是是在什么情况下就是用户有一个突破，就是你们是怎么做的？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做这个领域呢，它和其他的领域还不太一样。我们这做这个领域是用户非常需要相信，需要这种 credibility 在里头。然后所以我们当时在想说，你怎么着在短时间的时候，就是一段时间里头，可能非常短，大概3个月的时间里头，你能让一个用户从零到有去相信，而且在不相信，特别相信，再次通过你的平台给你30万，让你帮着他们孩子交学费，所以这是前所未有的难度。我们之前看过的这些欧洲的公司的例子，对吧？像京东，像阿里，像比如阿里就是阿里巴巴或支付宝，他们不可能让用户在短时间内一下子付几十万的。这个概念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让一个用户在毫这一点没有见过的情况下，去在线在网上花3万去买一辆二手车一样。他不知道车况是什么样的，他不知道具体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他不知道这个钱交完这个车什么时候能到，或者这个车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交易者是谁，卖家是谁，他什么都不清楚。所以当时我们在自己整个定位完了之后，我们其实很紧张，压力也很大，我们并不知道最后这个东西产品研发出来之后市场能不能接受它，因为用户的信任的这个壁垒太高了在里头。所以当时我们研发了整个一套体系，里头有11个环节，5步精确的引流，6步广泛的引流，这11步引流呢在3个月里头高频的曝光出现，3个月里头我们能在一个用户的眼前大约出现5到7次。所以很多用户呢，我们最后发现呢，他可能一次一次看到你之后，就慢慢的相信你了，或者对你感兴趣了，然后最后呢，他又会通过各种渠道来找到你，然后找你来了解你。
我听说最早的时候，你那个很多学校都去跑了好几百家学校，然后就把你们就是接受了，是吧？
对，我觉得开始这样，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东西比较尴尬。就是它同时呢，第一是我们要去吸引用户，对吧？但是另一端呢，我们要去和银行还有和学校去对接，只有银行和学校谈通了之后，我们的用户才能用我们的系统。所以刚开始做 BD 的这一块呢，是特别特别痛苦的。这个期间的这几年，这2年半的时间，我们当时是一所一所学校去跑，一所一所学校努力去说服， 但是最后我们可能跑了上万家学校，最后第一期我们签下来的学校就十几所，就非常非常的痛苦，非常非常的尴尬。但是没办法，这就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就是真的是得一家一家去谈。
那现在美国有多少学校进入了议事会的系统？
我们现在在美国支持750多家学校了。
嗯，都是一家一家去跑的吗？
啊，都是什么？
都是自己一家一家去跑的吗？
对，开始的时候就前2年半都是自己一家家跑的，大约占65%左右，剩下的30%呢是后来其实基数上来了之后，他们学校之间的可能还有办公室之间的这些领导就是 director 他们互相可能沟通，在一些 conference 上，然后就知道了我们，然后后来也有35%这些学校呢，他们会自己来找到我们，对我们比较感兴趣，然后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呢，让他们的中国留学生去支付。
那一家一家跑这工作量很大呀，还有银行，那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对，这个就没什么办法嘛，因为其实我2013年那会儿，我上大学之前我还 gap 了一年，我和我的 partner 我们两个人就真的是在美国开了一圈车，一家一家学校去看。这个过程其实当时都觉得，就真的回想起来就特别痛苦，但当时其实还挺乐在其中的，因为就是和这些学校接触啊，就同时呢，我们就一直在改进产品。然后现在其实回头看看，这个产品原型嘛，从2013年的产品原型到现在2017年，这已经做了一个质的飞跃在里头。我们光产品系统改进就改进了700多次，所以我觉得真的我还是挺感激这整个的这1年多的跑的这个过程的，让我们真的要把这个产品给它完善了，也交到了很多好的朋友。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505集团公司总裁来辉武教授祝您早睡早起，身心健康。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护法律师事务所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做投资移民等各类移民签证、车祸工伤等各类索赔、酒驾等各类刑事案件、离婚等各类民事纠纷，还有商业合同。任何时候任何问题，请拨打护法律师事务所中文热线2066018797，2066018797。
我就要着手翻修我的家，感觉兴奋极了，我今天就要联系承包商。
你可要确保承包商在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上有登记信息，州部门会检查承包商是否拥有责任保险这一类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可以得到保障。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承包商是否有相应的注册信息，你可以拨打2065152797，2065152797联络州部门，你可以请求接线说中文的人员。
嗯，太好了。那现在议事会有30多个雇员，他们大多数是 做软件程序员吗？还是什么都有？就是市场开发或者什么？
我们里头有5个程序员，然后有5个运营，然后有15个客服，客服是最多的，因为我们希望呢做大额支付。其实我觉得就是和家长的沟通是最重要的，就你需要有一个人永远站在那里头等着家长去提问题。就是换句话来说，就是家长每提问的时候，他们需要及时的，就是立刻马上的得到回复，因为这不是一笔小钱，他可能10分钟得不到你的回复，他就会心里开始担心了，他觉得是不是你把我的钱拿走了，或者说是不是你们哪出了问题，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说，最做的最基础的一步，就是必须让用户能够随时随地的联系到我们，这个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花了，就我们整个北京的雇员一半的团队都是在我们客服中心上。
嗯，那这些人都在北京吗？
对，都在北京。
嗯，是那个投资公司提供的那个办公场地吗？
我们是后来自己租的办公场地，在北京的中关村这边。
所以现在就是您只有22岁，但是在中关村已经有了很大的办公场地，是吗？
对对对，我们那个办公楼还挺好的，是中关村就是应该是最好的办公楼了。然后楼里都是互联网公司，像蚂蚁金服，然后像那个比如说那个 OFO 共享单车，像这些比较火的公司，还有趣分期，这些都在这个办公楼里头。
那您多久要回家？回到北京一次？是美国跟北京，跟国内往返吗？
对，我现在大约1到2个月吧，就得往返一次。我下一次回国计划在3月初左右。
那现在这个医师会您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就是要把它。
其实我们也分短期和长期目标吧，就是。可能短期1年之内，我们的目标是先把现在这个产品给它做好，因为现在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就是比如说费用上能不能再降，然后到账的速度能不能更快，然后填写这个步骤，就是这个程序能不能更简化，然后同时用户的这个就是操作的这种体验能不能更好，客服的这些维护包括跟进能不能更有效，然后这是关于自身产品这一块。然后自身产品做完之后呢，到2到3年甚至3到5年之内，我们可能会进入一些互联网金融的一些新产品进去。然后但是这个其实完全是看第一步我们对现有产品这个改善以及用户的存量，然后我们才能决定未来去具体做什么，或者说去什么时候发展到新的领域。
所以有没有一个现在还只是 pre-A 人，那么以后有没有想到要把它做成什么样的规模？
我们肯定未来最后肯定是想就是说独立上市在美国这边，然后但是就是这个也会看吧，就是随着进度可能会去一些更改，但是我们个人来说还是想把这家公司做成一家就是那种像企业一样的、就是、那种百年老店一样一直给它做下去。对。
那您这么年轻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啊，那有没有您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现在也不能说取得很大的成就吧，就是我们可能在自己的小的领域里头做得比较好。我觉得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当年我们花的那2年半的时间真正进得进去做这个市场的调研去研发产品。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就是说做，因为我们对自身的定义还是在做服务行业嘛，其实就是帮助大家做这个结费支付平台，其实归根到底它就是一个服务行业，当你去银行柜台其实做这种体验是一样的，都在一个领域里头。我觉得其实做服务行业呢有几个关键的要素，第一要素呢就是你的产品它肯定要足够好，对吧？如果你的产品不足够好的话，用户可能就是他根本连看都不会看，无论你的市场怎么去做是没有用的。然后所以一定要在最开始的时候真正用心去花时间去研究这个产品，研究这个市场，这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当你就是把这些产品市场研究明白了之后，把市场研究明白了之后，拿出来最好的产品之后，你就像我之前说的，要做的只是通过就是对的渠道传播给对的人，然后这样来说就简单很多了。因为其实你知道你的 target audience 在哪，然后你也知道通过什么渠道 渠道，做一点点 research， 做一点点调研，就会知道做什么，就通过什么渠道能投放出来最好的效果，就投入产出比是最好的。这些其实都是不难的东西，但最难的我觉得还是集中在前两年，就是我们所说的研发产品包括改变市场的地方。
您在南加州大学也担任学生中国学生会主席是吗？
对。
那您是怎么处理好您的时间的？又读书，又开公司，又当学生会主席？
对，其实南加的学联呢，它和其实一般的美国的 CSSC 还不太一样。首先的规模上，南加州就是 USC 的 CSSC 学联呢，就整个的职位，就我们说的整个的，就是 active staff， 就167个人，现在还没有算今年春季的招新。春季招新之后呢，我们会预计有200多位职位，然后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梯度。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办活动的频次，我们每周呢会有2到3场，甚至3到4场的活动，在整个就是一周里头，周一到周五，所以它的活动频次也特别特别高。然后在这种环境下呢，就是人多对吧，活动多的情况下，最好的一个办法呢，就做了一个管理体系，然后就真的像一家公司一样在运营。然后比如说我们整个里头有12个部门，每个部门呢都有一个部长和2个副部长，我们还有5个副主席，还有一个秘书的成员，所以我们光我们主席团的成员里头就有18个人。这18个人呢，我们每周3晚上会花2到3个小时开会，把一周这一周的总结和下一周的活动任务都发下去，提前去准备。然后像一些大的活动呢，我们可能要提前1到2个月甚至3个月去准备。但是整体来说呢，我们整个做的就特别的井然有条，就真的像一家专业的管理，就是公司的管理一样，就管理这个学联。所以最后做的活动的效果，还是参与人数，还是整个在全美的影响力，都是基本上我们说的是最大的一家学联。对。
是做议事会难还是当学生会主席难啊？
我觉得其实不同的难度吧，因为做议事会的话，其实因为大家都有一个目标嘛，对吧？然后都是做一家公司，然后熟悉这一个产品，然后只是发展的过程中呢，难更多的可能只是琐事上比较多，对吧？我们要一个个面对而已。但是做学联不太一样，因为大家都是就是精神世界上绑定在一起。就是 OK， 我们比如说都是想把这个学生会去做好，去服务这个留学生群体，它并没有什么利益挂钩在里头，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的心态在这里头就非常重要。比如说大家都忙的时候，像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像放假前，究竟有没有人能去，比如说放弃、取舍掉自己的时间去做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的困难。然后，但是就最后我们也 balance 的不错吧，然后大家的分工也比较明确，然后互相之间的取舍也做得比较好。最后，所以就是可能效果也做得比较好，对。
太好了，我听说就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这边有一个学生组织叫 CEN 啊，就是中华创新与创业联盟，他们不久呢要开举办一个活动叫非你莫属，然后呢议事会也会，您也会过来参加是吗？
对，我10号到西雅图，一直待到27号
走。是哪个月？
2月底。
是这样子。那个，因为他们有些那个 officer 也是我们电台的，所以呢，他们知道您要来呢，非常的兴奋，所以呢，也希望通过我向您，转问一个问题。
您说。
就是个人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女朋友现在？
我女朋友都已经和我在一起3年半了，就是也挺长久了。她也是南加大的一个学生。
好吧，那
对对对，
我希望这边你的粉丝不会太失望啊。
没有，我也其实就是基本上我的身边这些朋友，包括大家也都知道，因为很久了，都已经3年半了嘛。然后，就是其实他给我的帮助也挺多的，然后也让我特别感激。
您的父母对您的影响大吗？
我觉得其实挺大的，就是我的生长环境，还有我学到的东西，他们对我的影响都很大。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我出生完之后，他们就出国去读书了。然后我2岁的时候他们才回来，因为他们当时读的 研究生嘛，然后回来之后，因为他们也工作特别忙，所以我从3岁开始就住校，住幼儿园，然后一直住到15岁，都是住校，然后15岁就出国了。所以就我在整个成长环境中呢，我都是，就应该说是比较独立的一个人吧。然后而且我就诞生了一个思想，就是我谁都不会去指望，就遇到难题、遇到事情的时候，我只会指望我自己，所以是真的比较独立。然后，后来包括我父母，他们都是从事金融领域的嘛，所以我其实有很多专业性的问题啊，包括需要一些资源呀、他们有时候都能借力帮衬我。对。
那您在您高中都是在就是内布拉斯卡读的是吗？
对。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读高中时候的一些经历吗？
我读高中其实就是因为在那个环境下，也没有其他什么玩的东西嘛，对。然后当时我就一心有一个念头，就是好好学习，真的是那样。而且当时我们学校校史上没有中国人，我是第一个，所以当时我压力特别特别大。那我父亲总跟我说，你去这个学校，你代表的是整个中国人，整个的形象，在整个这个学校这个小城市里头，不仅在学校，更是在这个城市里头，甚至来说是整个内布拉斯加州。所以当时我特别特别紧张。我到了那之后，我真的是每天疯狂学习，学到凌晨2点，然后早上6点我就起床，然后下午3点下课之后，我2个小时我去拼全力，我去订了我们的网球队和高尔夫球队，就是一队叫 WTP， 然后去打州里的比赛，去打区里的比赛，去就是去参加各种比赛，然后去真的是给中国人争光。当时那段时间其实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就是想就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然后真正让这些美国的留学生，让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他们瞧得起中国的留学生。
您读的是男校，那么这个男校跟普通的就男女都有的学校有什么差别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跟男校的人其实他培养了一个性格，就是大家都不找借口，就是我现在包括就这个性格也给我工作上做了很大的一个帮助。就是你在一个男校里头，大家遇到问题之后，我们经常想说，哎，这个东西解决方案是什么？就是我们不会去看你为什么造成了这个事情，就原因是什么，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你最后的事情如何去解决它。所以男校给我们这些性格都比较刚性的，比较硬，然后也不会拖拉。所以包括最后就是我们做公司的时候，就一次会的时候，我们也跟我们整个市场团队的人说，就是遇到问题从来不会问说具体为什么出了这个问题，这个是你只要你自己知道就 OK 了，以后不再犯就 OK 了。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你立刻马上要想开你的解决方案，这个是我们最看重的一个点。所以这个可能造成我们团队就是说这种现在这种狼性的这些文化吧，而且做事情比较高效，真的是从来不了解好。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又到了每年奥巴马医疗保险更新和开放申请的时间，如果您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您必须在今年10月1日到明年1月31日期间到政府网站重新注册登记，并选择新的健保计划。如果您对2017年的奥巴马健保的申请和注册有任何疑问，欢迎致电中文热线电话425-462-4948或206-427-8860，华盛顿州专业理财保险服务公司Grace Wang 保险理财事务所将竭诚为您服务。
大年初八看春晚，热热闹闹过大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春节晚会定于2017年2月4日大年初八下午2点和晚上6点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演出2场。
晚会特邀知名演员、歌手、电视剧《星星知我心》主演吴敬贤，台湾知名民歌手金鹏，国内知名小提琴演员、歌手陈飞，国家一级大提琴家陈凯，全国武术冠军李天元等参演，大西雅图地区知名的演出团体西雅图歌舞团、中国舞蹈学院等，以及知名歌手田乐乐、梁淑姿等都将登台演出。西雅图中文电台与生俱社也将奉献精彩的原创小品。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春晚是大西雅图地区最具代表性也是规格最高的群众性文艺演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踊跃前往观看。
购票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登录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购票。
那这个议事会从创立到现在，这过程当中有没有低潮的时候？然后当时是怎么过来的？
其实基本上我们觉得每天都在受挫折和打击吧，就各种事情。然后要不就是线上的合作，要不就是产品的研发，要不就是用户的一些反馈，有可能没有我们理想中那么好，对吧？但是我们遇到这些挫折的时候，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还是挺崩溃的，就是怎么说呢，觉得无法面对。就像你培育了一个三年的一个孩子，对吧？我们当时做 R&D 做研发做了两年半，好不容易呢这个产品做好了，就是好比好不容易这个孩子养到两岁半三岁了，该上学的时候，结果没有一个学校要他。你想想这种情况其实挺崩溃的。所以当时呢我们也是那段时间过得非常的低沉，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个社会啊不认可我们这个产品，我说为什么这些学校呢他不认可这个产品，真的特别痛苦。但是反过来也想想说觉得很正常，对吧？一个来自于中国的一家小公司，一个创业公司，然后美国人都没有听说过，我一个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学校，对吧？我凭什么去相信你？然后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所以当时想想一肚子火呢居然慢慢的也消掉了，觉得站在人家的角度上去思考，觉得哎，其实我要是他们我也不会相信我这样。对，
那您就是建立这个信用或者口碑是怎么做的呢？
我觉得其实在整个就是谈判的这个过程中啊，我觉得其实情商挺重要的，就是你真正有没有站在人家的角度上去思考，到底为什么他不和你去合作，对吧？其实学校不和你合作无非就是担心你的安全度可信度的问题，对吧？所以你要去找他们聊，你说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你知道他们的顾虑之后，你要把99%的时间放在解决他们的顾虑上，很多问题呢其实你直接提出来，你想到解决方式，你跟他们说完之后都可以一针见血的解决掉。我们说的很多很多会啊，其实我发现到最后沟通为什么没有效果，因为很多人第一是不知道这些人他们的问题需求在哪，第二是即使知道这个需求找不到解决方法，所以他们一直在绕着圈说话。我跟学校呢其实做的很简单，我就说 OK， 我现在有很多明确，我知道你们的顾虑是什么，那我提供给你比如说3-5个解决方案，你觉得哪一个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你接受不了，你需要我怎么去调整这个方案，我该怎么去做能说服你去和我们合作。其实我觉得这样一个思想下来之后，学校其实他们会很喜欢你这种就执行力在里头。所以我就是这样就一家家我去尽量的去站在他们角度上去思考，最后终于打动了好几家学校。
嗯，那你以后是不是打算就是比如说美国每一个学校都能够进入那个议事会这个平台？
对，我当然我最后的梦想是所有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出国，无论是去美国英国还是去其他国家，无论是去读高中大学还是研究生，他们最后都可以用我们的产品去支付学费。
嗯，那这个市场就很大了是吗？
对，我们觉得现在整个留学生在美国，其实我们学校现在有150万人，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觉得最后困扰的群体它远远不止150万，因为一个家庭背后还有两个父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么一件小的事情吧，就是把它其实给做美做好了之后，那是足够大的，而且它真正能改变我们说的整个一代留学生的他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这家公司未来会成为一家很伟大的公司。
所以您从自己出国留学的一些经历，然后就是产生了这个念头，最后呢还是要为这个留学生提供便利是吧？
对，我其实归根到底我们还是想做一个真正能帮助到留学生，就是帮助到留学生的一个产品，而并不是说我们说那种假大空的公司。那这个产品呢可以说很小，对吧？可以说客群也没有几千万上亿，但是它真正就是用户切身需要的一个产品。
我看网上有的人说， 马云还有什么俞敏洪接班人啊，或者什么，那您以后有没有这种就是梦想能够跟他们相比，马云俞敏洪等等？
对，就这个报道，我们公司刚给我看了一次，就几年前的时候，结果看到之后我也觉得挺荣幸的吧，能这么被评价。然后但是我当然是有这种梦想，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还会比较久远，因为其实我和俞敏洪老师关系也很好，就是我们经常会我去拜访他，我去请教他很多问题，然后包括管理公司，包括做一家企业。然后马云和俞敏洪都是我最佩服的企业家，我真的觉得他们是一个企业家。虽然这么说，像马云做阿里巴巴的时候，俞敏洪老师做新东方的时候，对吧，他们这个东西都是不只是5年，他们是10年甚至20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做出来的一家伟大的公司。所以现在我们才做一次会，这是14年。我觉得无论从年龄、从经验、从各种经历的事情上来说，我们离他们是远远不够的，差得太多了。所以我最后的梦想，当然我想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但是我觉得第一步还把自己的这些事情给他踏踏实实的做好，而且一定要坚持下去，最后才能做出来一家我们说的伟大的企业。
那您现在在南加州大学读4年级，那您毕业之后打算怎么做呢？有什么
打算？对，我打算就是全职去做一次会了。我已经下定决心了，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我需要100%的 focus 放在这件事情上，才能做出来更好的产品，才能真正就是说对产品进行改善做到位，然后真正能帮助到更多的留学生和他们的家庭。
我听说在有一个场合，是南加州大学一个场合，就是当您向学校的一些教授介绍您自己还有议事会的时候，他们问了一个问题，怎么您还是学生，是吗？
对对对，那个其实挺逗的，是2016年年底的时候，当时我和南加州的这个商学院的院长还有校董，当我们在聊天然后说这个产品的时候，南加州的这个商学院的院长，然后他说既然做了一个这么伟大的一家公司，做得这么好，为什么你还没有辍学，还在 USC 坚持的读书？然后我跟他讲，说是学校的教会我这些课程教会我很多的东西，我真的特别感激学校。然后他最后又说了第二句话，他说你一定要 promise 我，你要答应我，答应什么？就是说一直把这家公司一定要努力的给他做下去，一定要坚持做下去。所以他当时这么说完之后，我觉得我们的存在真的很有价值和意义，我们真的一定要坚持下去，去把这个事情给他做下来，而且一定要做好。
您现在比如说议事会现在的现状跟您的理想中的或者目标中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愿景啊之间，比如说现在议事会有700多家高校，那以后如果美国大多数高校都在上面，然后甚至世界很多留学国家都在上面的话，要达到要跨越这个过程需要做的是什么，还需要什么？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还是第一步产品的改善吧。我觉得我们并没有说拿出来一个就是完美的产品，确实差距还挺大的，比我们预想之中。虽然现在很多用户，就我们说88%的用户都特别认可，但是其实我们自身还是不是很满意，我们想把这产品先给改善好。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和学校谈判的。其实我觉得对于学校来说，对吧，真正如果这个产品足够好的话，就是这个最后的结果不应该是你去跟学校磨下来的，更多的是应该学生用完觉得特别特别好，他们自己会去发自内心的跟学校去说推荐这个产品。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没有足够好，就是我们没有好到让这些学生自发的去跟学校推荐我们，这个就是不到位。
所以需要更多的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去试用，是吗？
对，我觉得不仅是知道试用，而且是真正他们用完之后会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个品牌非常非常的好。
那你有没有估计过最终如果能做到那个程度，这个市场容量有多大呀？
我们预计3年之内我们能服务大约40万的学生和家庭。
所以这个叫比如说通过议事会转的这个金额会有多少？
我们 万美金，
嗯，
然后你想40万的留学生一年，他最后是多少钱？是80亿美金嘛，就是480亿人民币，500亿人民币。
嗯，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啊。
对对对，我们觉得确实也不小，但是实现它肯定也要一定的过程嘛，不是那么简单的。
您见过那些传说中的那个成功的投资人企业家，像徐小平啊、薛蛮子啊、俞敏洪啊，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对他们的第一印象吗？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薛老就是薛蛮子老师确实聪明，就是他很多看法呀都比较激励，而且其实他原来就是自己做创投公司的，然后所以他的一家企业这边管理的一些态度啊，包括未来发展啊、人才的运用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然后俞敏洪老师呢，就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就他特别踏实、平分朴素，我觉得就特别值得敬佩。而且他一下子一做金方就做了这么多年，我觉得这个是一般人都得不到的。然后徐小平老师呢和王强老师，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确实是就是真的是教育家，他们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做议事会的时候拿了他们的钱之后，对吧，犯了一些小错误，他们很多时候都是理解，然后都是支持，这真的是无条件的支持和理解，我觉得真的是能做到这一步是挺伟大的。
嗯，那您在他们身上能学到什么吗？
就是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吗？还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是俞敏洪老师教我最多的东西吧，就是因为毕竟是做一家企业嘛，在他的那种踏实，然后他的那种勤奋，真的是让我特别特别感动的一点。而且俞敏洪老师自己也是就对自己严格要求，然后你看他的生活也特别特别，就是特别简朴朴素，然后整个为人呢也特别随和，所以我觉得真正其实就是不仅要做好一家企业吧，更多的是你要把这个人给做好嘛，真正让人家能值得去 respect 去尊重你，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啊马上就到尾声了，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请到易思会的创始人高雨桐来参加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那么在节目的最后，雨桐您是不是再给我们听众朋友讲一讲，特别是这个年轻的学子们说一些勉励的话。
好，然后首先今天我特别荣幸能来这个西雅图电台来做这期节目，然后其实我对大家想说一句话吧，就是很多人之前问我说你对这些创业者或者学生有什么建议，然后我觉得硅谷的一个大佬他叫 Bill Gross， 他说的一句话特别好，他说我看了硅谷的近万个项目之后，我总结出来了一个东西，一个公式，最后这个公式呢推算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特别特别让人惊讶。他说在所有这些成功的创业公司里头，就是这些估值10亿美金就是 billion dollar company 这些公司的列表里头，有75%的公司成功都是出于运气。所以真的是这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作为一个中国的留学生非常不容易的在美国学习和创业，对吧，去就业甚至说，然后最后可能事情不成功，那并不是你做错了什么，它可能只是你的运气不够好。因为我们说你要做成一件事情，你要在对的时间找到对的群体，然后通过对的传播途径给他们一个对的产品，所以我觉得这四个条件呢可能有一个条件你不满足最后就不会成功，但是其实这一点的不成功并不代表你做错了什么，所以如果你要遇到这些就不成功这些点呢，千万不要气馁，就是一定要坚持住，这一个事情做不成我们可以接着做下一个，或者说做下下一个，或者说做下下下一个，但是只要你不放弃，就会有这些希望。
嗯，说的太好了。那
这真的是我的一些切实感受。对。
那你有没有句特别简短的广告词给易思会，就是留学生，就是需要为什么要用易思会？
对，我们其实就是一句话说明白，就是3分钟， 然后再现用人民币支付学费、手续费是银行的一半，是中国现在最大的也是最方便最简单的学费支付平台。
好，谢谢雨桐，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谢谢大家，谢谢您今天给我这个开放的机会。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